恩典革新第十二章，关系的革新。恩典革新完全是关于耶稣，没有十字架就没有恩典革新。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在哥哥他的完工使一切都不同了。十字架终结了旧约，开启了恩典的新约，在耶路撒冷的山上所开始的，如今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革新。今天恩典福音的传讲带着前所未有的大能、胆量和权柄，从主第一次对我说去传讲恩典的福音，至今已差不多快20年了。他对我说，如果你不彻底的传讲恩典，生命就不会被彻底的祝福和翻转。当我和丽琳在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度假时，神对我说的这番话永远铭刻在我心上，他们确立了我的人生、事工和教会。正如主所许诺的，我们看到因恩典福音被放胆传讲，许多宝贵的生命得到荣耀的翻转，人们不再逃离神，而是再次爱上耶稣。宝贵的人们不再活在罪的捆绑下，而是从引证的锁链中得解脱。人们不再带着无休止的内疚、定罪和审判而活，而是凭着更大的喜悦、平安和对自己在基督里公义身份的确信而生活。这就是恩典革新的意义所在，这是神奇妙之爱的革新、恩惠的革新、修复的革新、生命被与主相遇所激发的大能翻转的革新。隔绝与亲密对比。恩典革新是关系的革新，律法的旧约则是讲规则、宗教和规定，恩典的新约完全是讲关系。律法的旧约在神与他的子民之间制造隔阂，而恩典的新约为神和他的孩子之间带来亲密。律法的旧约在神与他子民之间制造隔阂，而恩典的新约为神和他的孩子之间带来亲密。让我们看看，当律法在西奈山脚下被颁布时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神的子民还没有听到十诫，便声称，凡耶和华所说的，我们都要遵行。出埃及记19章8节，反映了人的骄傲和自以为是。这不是针对以色列民，而是针对所有那些自夸能遵行神律法的人。当人们在还没听到律法是什么时，就自称能遵行神的律法，那是把信心放在肉体上，那就是骄傲。所以在西奈山脚下，当人吹嘘他自己能遵行神的律法，神的语气立刻变了。在西奈山上，主对摩西说，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，说你们当谨慎，不可上去，也不可摸山的边界，凡摸这山的必要治死他，不可用手摸他，必用石头打死，或用箭射透，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，到脚声拖长的时候，他们才可到山根来。出埃及记19章12到13节。亲爱的朋友，这就是旧约的律法。花点时间想象一下，你在西奈山脚下看到神说话所形容的那样，西奈山冒烟，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，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，遍地大大的震动。出埃及记19章18节。这就是颁布十诫时的情景，身处这样一个地方会令人毛骨悚然。别盲目相信我的话，自己读一读，这是出埃及记中的记录。众百姓见雷轰、闪电、脚声、山上冒烟，就都发战，远远的站立，对摩西说，求你和我们说话，我们必听，不要神和我们说话，恐怕我们死亡。出埃及记20章18到19节。律法的旧约是缺乏关系的盟约，是一个与神有距离、与神隔绝的盟约。这些人被恐惧笼罩，以至于不想要神对他们说话，这就是今天仍是律法的果效。当神的子民指望他们自己公义，反映了人心中的骄傲，相信自己真的能满足神的一切要求。神向他们倾倒下他的公义标准，瞬间完美公义的神与无助的罪人被隔开了距离。律法当然不是神为他子民所预备的最好的，但既然他们夸口自己能守住，那么神就把律法给了他们1500年，直到基督来，让他们明白自己做不到，而基于恩典的盟约才更好。 从那时起，神的子民变得害怕他，与他的所有关系变得疏离，叫摩西替他们与他说话。这就是旧约的颁布，这就是律法的旧约颁下来时的来龙去脉。它不是建立在关系上，乃是与神隔绝了。你看重神子，神就看重你。不幸的是，今天有人相信我们依然活在旧约下，人通过守十诫而成义。他们在西奈山上讲道，其中充满了雷鸣、闪电、烟气、火焰和西奈山的隆隆声。你曾听过吗？我相信他们中的许多人是真诚的，有好的出发点，也很诚实。但一个人可以很真诚，有好的出发点，也很诚实，却仍真心的错了。我相信我们教导神的话语不能单纯以真诚程度来评价，应该基于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评价。我全心相信神按你看重他儿子的程度来看重你，神按你看重他儿子的程度来看重你。赞美耶稣的名字，你就会被赞美。传扬耶稣这个人，你就会被传扬。高举耶稣的王宫，你就会被高举。传讲人因遵行十诫而成义，实际上是在否定、不真实或者不明白我们主耶稣在哥哥他的牺牲所完成的。神的话语告诉我们，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，是与基督隔绝，从恩典中坠落了。加拉太书5:4。英文钦定版说，你们谁靠律法称义的，基督就对你毫无效用了，你便从恩典中坠落了。我不知道你怎么想，但对于我、我的家庭和我的教会而言，我们不希望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毫无效用。当我们所爱的人生病了，我们希望基督一切的医治的大能对我们有效用。阿们。赞美耶稣的名字，你就会被赞美。传扬耶稣这个人，你就会被传扬。高举耶稣的王宫，你就会被高举。不要从恩典中坠落，企图通过律法使自己与神和好。别再拒绝、挣扎、推开神的恩典了。我祷告，就在你阅读的这一刻，你正让他的爱、恩典和大能把你从所经历的每一个挫败中托举出来。我的朋友，神深爱你，超过你所意识到的。他看重你，珍惜你，爱你。是时候放开自己的努力，让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来由内而外完全革新你的生命。当基督在你生命中蛮有效用的时候，你一直以来期待的突破奉耶稣之名很快就要发生。多年来缠累着你的毁灭性恶习必被粉碎，不再掌控你的人生。你不断努力想战胜的健康问题必不复存在。我为你祷告，现在你的身体就领受超自然的医治。我奉耶稣之名宣告，因他受的鞭伤你已得痊愈。癌症和一切绝症都不可以辖制正读本书的这个人。我奉耶稣大能的名字说出健康、医治、完全和安康。奉耶稣之名，愿你如鹰返老还童，愿你足享长寿和美好的时光。阿们，阿们。当我写下这些，神的信心之灵在我里面升起，要和你同心相信，你会领受神的医治和健康。我们有一位行神迹的神，他能超越医生对你的一切诊断，所以依靠他的爱、他的恩典和他的平安。奉耶稣之名，愿他的医治大能在你身体里满有功效。我等不及想要听到神为你做什么了，所以记得将好消息寄给我。我期待与你一起欢喜快乐，一起赞美主。你在正确的山上吗？如果你想得到真正的自由和稳定的生活，重要的是把人生建立在正确的根基上。所有的事情都从正确的根基发出。如果你把人生建立在错误的根基上，你会发现当风暴来时很难抵挡。但如果你将人生建立在正确的根基上，你就会像把房子建在磐石上的人一样，面对仇敌的时候毫不动摇，坚如磐石。如果你把根基建在西奈山上，那会在你和神的关系中滋生恐惧和不安，最终你的根基让你感觉与神隔绝。那么你又如何能坦然无惧地来到他面前，盼望他给你所需要的帮助呢？ 还有许多人依旧扎营在古老的西奈山，传讲律法，认为那样才能使人们更接近神，给他们信心过好基督徒生活。很不幸，现实是相反的。当律法在烟气、黑暗、地震和闪电中的西奈山被搬下，以色列民充满了恐惧，等不及要逃离神。当人们听到和看到的都是神的定罪、审判和愤怒时，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他们心中。他们不仅不会跑向神，反而逃离他。他们不仅无法与主亲密，领受主的大能，由内而外的改变，反而与神隔绝。这隔阂使他们更深地坠入毁灭习性中，毫无指望获得自由。亲爱的读者，今天我向你宣布，神已经搬山了，他已不在西奈山，因为他对我们罪行的愤怒都已倾倒在耶稣的十字架上，他已搬去了锡安山，恩典之山，这是他与子民之间的和好之地、关系之地、亲密之地。神已搬去了锡安山，恩典之山，这是他与子民之间的和好之地、关系之地、亲密之地。单单在诗篇中，你就会发现许多经文是关于神如何爱锡安，拣选了锡安，并赐福于锡安山上的人。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，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，说，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，我要住在这里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。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，使其中的穷人饱足，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，圣民大声欢呼。诗篇132篇13到16节。他爱锡安的门，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。诗篇87篇2节。却拣选犹大支派，他所喜爱的锡安山。诗篇78篇68节。应当歌颂居锡安的耶和华，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众民中。诗篇9篇11节。我已立我的君在锡安，我的圣山上了。诗篇2章6节。依靠耶和华的人就像锡安山，不致动摇，永远屹立。诗篇125篇1节，中文标准译本。看看最后一节经文，不致动摇的是锡安山，不是西奈山，它永远屹立。这有什么意义呢？如果你把生命建立在锡安山，你将享受安稳。如果你的祝福和突破来自于锡安山，他们必持久。在新约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该以稳稳地站在哪座山上。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，此山有火焰、密云、黑暗、暴风，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，永生神的城邑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。那里有千万的天使，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，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。希伯来书12章18节22到23节。根据这段经文，锡奈山是有火焰、密云、黑暗、暴风的地方。对比一下，你在锡安山看到什么？你会看到永生神的城，那里有数不清的天使，还有教会。永生神的宝座在锡安山，不在锡奈山。永生神的宝座在锡安山，不在锡奈山。你想要天使看顾你和家人吗？来锡安山吧，在这里会有数不清的天使。你想要经历真正的教会生活吗？来锡安山吧，在这里审判一切的神会判定，在我们主基督里你是公义完美的。为什么在锡安山上神能判我们为公义完美呢？那是单单因为他儿子耶稣的牺牲和完工。锡安的希伯来文意思是极其干燥之地。一个地方极其干燥，是因为被高温弄干或灼烧。你能看到锡安山代表了哥哥他山吗？神的献祭羔羊耶稣在哥哥他，被神对我们罪行的烈怒灼烧。锡安山预表我们主耶稣的十字架完工。律法在西奈山被搬下时的电闪雷鸣，代表神的审判已经落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身上，神圣的交换在那里发生。他被灼烧，变得极其干燥，所以我们里面才能有活水的江河直涌到永生。 参考约翰福音4:14。他受刑罚，所以我们蒙祝福。参考加拉太书3:13-14。他成为罪，所以我们得称义。参考哥林多后书5:21。他成为贫穷，所以我们有丰盛的供应。参考哥林多后书8:9。神所爱的人啊，你我今天之所以能在锡安山的神面前称义，享受救恩的所有祝福，是因为我们站在基督的完工中。哈利路亚。你我今天之所以能在锡安山的神面前称义，享受救恩的所有祝福，是因为我们站在基督的完工中。你被带来亲近神。你知道教会在耶路撒冷的锡安山上诞生吗？当五旬节到了，神的灵如大风降临，充满阁楼上的120个门徒。参考《使徒行传》2:2-4。神的灵等不及要进入借着耶稣宝血称义的信徒里面。你能想象神活在你里面吗？你还能离神更近吗？你们是那么靠近，你与神的灵合一。参考《哥林多前书》6:17。是因为我们主耶稣先来亲近你，把他自己的生命给了你，这就是我们主耶稣的完工为你所成就的。让我重申，恩典革新是关系的革新。我的事工中不断收到见证，除了各种奇妙的突破之外，还有一个共同点，人们深深地爱上耶稣，与神的亲密关系被修复，宗教变为关系，非得做变成想要做。人们经历前所未有的新生命和与主的亲密，那些曾经远离神的人回来亲近神，而在那亲密中，他们的需求得到多倍的满足。恩典革新是关系的革新。亲爱的读者，这可以是你的现实，你所面对的挣扎和枯干现在就停止。当你看重耶稣和他为你成就的事，使你亲近神，改变就会开始发生。当你待在靠近神的地方，你会怎样呢？你居住在丰盛的地方，歌山地。歌山的字面意思是亲近神。在旧约里约瑟的故事中，当全地发生饥荒，约瑟对他的兄弟们说，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，对他说，你儿子约瑟这样说，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，请你下到我这里来，不要单言，你和你的儿子孙子，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山地与我相近，我要在那里奉养你，因为还有5年的饥荒，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。创世纪45:9-11。我的朋友，今天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充斥着饥荒、经济动荡、腐败以及各种邪恶和悲剧。人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害怕搭乘飞机或船出行。很多人因为看到周围发生的混乱而活在压力和忧虑中。正如圣经里所说，世界会越来越黑暗，现实的确如此。参考以赛亚书60:2。但在一切黑暗和不确定的迷雾中，我希望你知道有一个歌山地，供你和你的家人躲避。这是一个蒙福之地。神说，你和你的儿子孙子与我相近，我要在那里奉养你。但在这一切黑暗和不确定的迷雾中，有一个蒙福之地。神说，你和你的儿子孙子与我相近，我要在那里奉养你。这就是恩典革新为你做的。这是一场修复关系的革新，把你带来亲近神。建立在锡安山，就是与神建立你从未敢想的亲密关系。在那亲密中，硕果取代贫瘠，丰盛取代缺乏，喜乐和生命取代悲伤和疾病，爱取代恐惧，平安和确信取代困惑和不安，得胜取得挫败，突破取得崩溃，神圣命定取代漫无目的。恩典革新把你带来亲近神，与耶稣的亲密关系结出好果子。来自英国的艾德琳写信给我，他的赞美报告证实了我刚刚的论述。他分享说，2年前我偶尔看到你的电视节目，当时我已经走到自己的尽头。如你所说，我迷茫和疑惑，我跟主的关系究竟怎么了？我在教会服侍，但我感觉自己灵力枯干，越来越软弱和疲倦。 我的婚姻状况也不太好，事实上我的家人都建议我离开这段关系，因为他们担心我的孩子被这紧张的婚姻关系所影响。是我丈夫先在电视上看到你的节目才来告诉我的，出于好奇我看了一下，感谢神我看了，因为那之前我会向神哭喊，告诉他我不能再这样活下去了。神听到了我的哭喊，他回应的真是远超过我所想所求的。律法要求，恩典供应，供应再供应，我不断地听，不断地看，我再一次深深地爱上了主耶稣，我怎么能不爱上他呢？每当神的话语被传讲，耶稣就再次被显明，我感觉自己像一只小羊被带到青草地安息，在可安歇的水边饮水。自从我11岁时认识耶稣后，这还是我第一次经历到所谓的兴盛，以前从来没有过。首先他使我的灵魂兴盛，然后就像起了连锁反应，我的婚姻开始兴盛，我不再想要就要暂停了。我再一次爱上我的丈夫，这种感觉是相互的，我丈夫也被他所听到的恩典信息影响，我们的婚姻重生了。甚至当我的孩子们听到了你的信息，他们也蒙福，现在家里能够享受前所未有的平安。我6岁的孩子会引用你说的罗马书6章14节，罪不能再做我们的主，因为我们嫁给了恩典先生，不是律法先生。我在教会的服事也更上一层楼，因为我现在是借着他，也因着他丰盛的恩典在服事。因我领受了我在基督里的身份这个启示，我也能更好地肩负起我作为一个护士的责任职责，看顾那些病情危机的病人，而不是害怕他们。我现在只想看顾他们，因为我的身份能够帮到他们的病情。发现恩典真是一段奇妙的时光，神真的让我在安息中增长，对我和我的家人来说，这是丰盛不息的一年。这就是恩典福音，神使用你把他的爱，他丰盛的生命带给他的肢体。这福音再多我也嫌不够，因为这个好消息实在是太好了，它就是那么真实。我跟人们分享，每个人都通过你的事工听到神的话语而受到鼓励，也都在经历恩典革新。谢谢你屏幕师，神真好。艾德琳听到恩典的信息被带入歌山地，在那里她再一次深深地爱上耶稣，她的婚姻也被修复了。从那与神的亲密关系中，她和她的家庭都经历到安息中的增长和结果不息，神的恩典不停地供应他们的一切需求。如今身为护士的她带着神恩典和爱的灵，为他病人的生命做出实质性的改变。赞美主，因信永远称义。神所爱的人啊，你如何才能扎根在西安，与主亲近和亲密的地方呢？通过站稳你在基督耶稣里公义的身份。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，3天后复活，赐给我们因信他而坚固的永恒的公义。参考罗马书4章5节，那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。你如何才能扎根在西安，在与主亲近和亲密的地方呢？通过站稳你在基督耶稣里公义的身份。请你明白，我并不是反对十诫，我只是不同意必须遵行十诫才能称义的说法，因为如果用那个标准，没有人做得到，没有人能完美的从内心到行为都遵守十诫。而根据圣经，只要你犯了一条律法，你就违反了全部律法。参考雅各书2章10节。十诫是圣洁、公义和良善的，但它无法使你变得圣洁、公义和良善。我们无法靠着律法称义，我们只能靠着信主耶稣而称义。请告诉我，有谁曾因遵守十诫而称义？就连那个义正言辞的告诉你，只有通过遵行十诫才能与主和好的人，他自己也做不到，他也还会继续在思想、言语和行为上犯错。仔细读读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中说的，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，乃是因信耶稣基督，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，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，不因行律法称义。因为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。加拉太书2章16节。 再读一读最后一句，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。请问使徒保罗反对神的律法，反对实践吗？当然不是。同样的，我们也认同律法，是因着神赐下律法的初衷。他赐下律法是为使人走到自己的尽头，开始明白需要救主施恩。没有人能因行律法称义，律法下的公义由行为赚取，恩典下的公义是本乎恩，因着信所领受。今天你称义，是因着你对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信。你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救主的那一刻，不通过任何行为便永远称义了。但是屏幕师，怎么可能不通过任何行为我就成为义人了呢？这就是为什么，亲爱的读者，这是一场恩典革新。耶稣已经废除了人必须赚取神公义的法则，而把我们放在另一个法则下，即神借着他的儿子把他自己的公义赐给我们。恩典是神那不配而得、不劳而获、无功而受的恩惠。你相信我们主耶稣的那一刻，你就本乎恩，因着信领受了神白白赐给你的永恒公义。耶稣已经废除了人必须赚取神公义的法则，而把我们放在另一个法则下，即神借着他儿子把自己的公义赐给我们。律法之下，公义是做工；恩典之下，公义是与行为无关的免费礼物。救恩、公义和永生都是无价的，人所做的永远不足以值得、赚得和配得这些，他们只能是神所赐的礼物。而他确实赐给了我们，他在十字架上离弃了他的爱子，好叫你我今天能被称为神的儿女。鸿沟上架起一座桥，作为神家中的儿女，你能享受与神的亲密关系，他是你的天父。律法所做不到的，使我们成为神的孩子，神借着差来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做到了。他希望我们亲近他，如此亲近，他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在他里面，一切都是关于亲密和关系。在西乃山颁下的律法，在神与我们之间制造了一条深深的鸿沟，在滚滚黄沙中划清界限，使人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跨过去亲近神。但主耶稣打破了鸿沟，并架起了一座桥，他的牺牲撕开了使我们与神隔绝的幔子。耶稣是我们能从西乃山搬去锡安山的原因。如今我们能坦然无惧地亲近天父，亲近他的施恩宝座。犹太人也好，外邦人也好，都因为主耶稣的宝血被带来亲近神了。参考以弗所书二章十七到十八节。耶稣是我们能坦然无惧地亲近天父，亲近他施恩宝座的原因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你可以拥有你一直渴望与神建立的亲密关系。当你活在他对你的爱中，而不是出于宗教的义务，你便能享受结硕果累累，而不是做致死的行为。如果你被不利的环境、长期的疾病，或是似乎戒不掉的瘾症所囚困，你可以成为被囚而有指望的人，重新领受他所赐之意来战胜这一切。参考撒迦利亚书九章十二节、罗马书五章十七节。即使你的梦想曾破碎，你也能在事业上有新的开始，因你知道在与神亲近之地，神爱你，他听你，他必修复你。当你一天比一天更坚立在他的公义中，你必远离欺压，不致害怕，不受惊吓。以赛亚书五十四章十四节。我祷告，当你越来越明白耶稣如何带你进入与神亲近的这个启示，你会行在自由中。愿你战胜每个阻挡，并实现我们天父为你蒙福的前程所预备的一切。